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你来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同在中，你来也要让我们一直活在你的面前。主，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早晨的聚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聚集而已，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这里有爱我们的主坐在施恩的宝座上。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愿早晨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再来照亮我们的路程，也来照亮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我们真知道我们当如何过生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前途何等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早晨你来祝福我们，把你的圣经，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都来向我们开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开始讲以前，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地图，这样我们可以把灯开开来啊。那上个礼拜本来就要放这个地图，那基本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但族，他们在寻找他们的地方，他们原来是在这一带啊，靠近现在的这个约帕的地方，上面写但啊，这里写个但族。那么后来他们向北迁，一直跑到这边来啊，那么得了那块地，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背景。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四世纪十九章、二十章跟二十一章，那一段的故事呢，基本上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啊。那利未人他们原来是住在这个便雅悯以法莲的山地，那么他到耶路撒冷的南边，这边没有写，他到伯利恒去把他的那个妾找回来，然后回头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耶布斯人住的啊，所以叫耶布斯。他们没有住在那里，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住到基比亚。基比亚大概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三公里的地方，所以3到5公里，所以也是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发生的故事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周围5公里的范围里面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地图大家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我就可以把它关掉了啊。那上一次我们说过啊，这个四世纪的最后，就是从17章开始，17、18、19、20、21这五章的圣经，虽然是放在四世纪的最后面啊，但是它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它不是发生在晚期，它而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早期啊。那所以呢，这五章放最后，基本上它的目的不是要做结论，而是做一个附录，让我们基本上了解整个四世纪他们神百姓的那个里面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是从三个故事，用三个故事，等于是从三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四世时代神家里面荒凉的情形。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啊，从他们随便立祭司啊，随便在这里啊用不正当的方法，一个错的一个方法。在这里设立这个祭司侍奉神，那我们看见在侍奉上的荒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19章，还有20跟21章。那19章是讲到百姓在道德上的荒凉和堕落啊。那我想弟兄姊妹看了这张圣经，我们心里面都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那这张的圣经一开始，那仍然是用了那一句话做开头啊，就是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过，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根结的原因就在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没有王还不是指的外面的那个王啊。那你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来看，神后来真是给他们王了，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以色列还是一样败坏，一样堕落，一样去拜偶像，一样行淫乱。所以那个王还不在于是一个外面的。那上一次我们读到那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责备他们，他说其实你们不是没有王，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那个关键一语道破了神家的情形，就是我们心中没有真正尊主为大，我们心中真正没有尊主为王，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是一切堕落的起因，这也是一切堕落的解释，就是我们不再尊重神，神在我们身上失去了他该有的分量，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怕神。 这样子的一个不怕，一个不敬畏，不尊主为大，弟兄姊妹，底下接着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任意而行讲坏一点就是放纵自己随便啊。那么从我们这些比较所谓受过教育的或是比较有修养的人来说呢，那英文的圣经更能让我们看见怎么回事，对不对？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这在神的眼中都叫任意而行。那么今天在19章里面一开始他又再讲了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底下开始了这段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一样的，虽然在这一句话开始里面没有讲到个人任意而行，可是你们从19章里面每一个人物的身上，整个故事的情节里面都看见那个任意而行。我想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啊。那么第一个事情，利未人他娶了一个伯利恒女子为妾，就是小老婆啊。那么这个妾呢又行了淫乱，然后就离开丈夫，然后离家以后就不回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破裂的家庭，那个婚姻的问题进到了侍奉神的家中。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里面我们都要小心啊。那整个世界的堕落一定是从这个道德，从男女的关系，从家庭的破坏开始。那如果家庭的破坏能进到这些属神的子民，甚至进到那些敬虔侍奉神的子民身中的时候，那个混乱是已经是全面的了。那在这里看见他们道德的破坏进到了神的家，那个婚姻的破裂，而这个道德的堕落啊，这个妾行淫，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记22章21节或是利未记20章第10节，我想我们挑一节看好了，生命记22章，那都讲到行淫乱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22章好了，另外的一节是大家自己翻就好了啊。利未记20章第10节，生命记22章21节，如果女子行了淫乱啊，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你们发现神拣选的利未人，亚伦家后裔，亚伦家做祭司，利未人帮助亚伦家的侍奉神。那么利未人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啊，就是神把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里面。利未人没有产业的，他不像其他支派，刚才我们放的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一块地，利未人是分散在各地的。那为什么呢？神要叫他们作为各地属灵的一个中心啊，一个带领者。所以利未人身上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他们要将神的律法来交给神的百姓，这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么你发现利未人他照理说应该是最熟悉神的法则、神的要求、神的律法，而当他自己的娶了一个妾，而妾又行淫的时候，他们根本都不出来处理。就讲到那个整个在神面前的那个堕落妥协的情形。所以不管是他的妾行淫乱，淫乱本身就是任意而行，那么在神的要求上的妥协也一样说到我们任意而行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这个主角就是这个样子的情形啊。那么底下呢，我们就看见利未人他们因着行路，因为要赶路，结果天晚呢他们不肯住在外邦城，他们宁可信任自己的弟兄啊，再多走几里路，为了要住在以色列百姓的城里面，所以他们来到了基比亚。结果没有想到来到自己的弟兄之城里面，他们却遭受的杀身之祸。在这里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就是这些匪徒本来要跟这个利未人行淫乱的，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已经发现在那个世代里面就有同性恋，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对于一个外来的旅客啊，那这些人不仅仅不接待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到处有 Motel 6 啦，有 Holiday Inn 啊，有很多的旅馆在各地里面。那古代在那个时候他们行路基本上都是靠接待的方式啊，那很少有这种旅店的事情，所以他们在等在街上一直等人家来接待他，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一直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 一个以法莲的一个老人来接待他们。你发现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为了信任弟兄们，他来到这个地方，而在这里不仅仅没有人接待他，而且在这里的人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伤害，要淫乱，要跟利未人本身男人犯淫乱，那这是同性恋的可怕。那后来到最后就把他的妾拉出去，整夜淫乱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任意而行，这个是更典型的任意而行啊。为了肉身的需要，为了情欲的需要，他们根本不管道德，不管神的要求，不管别人家的意愿，更不管别人的幸福。那这种事情简直是，难怪斯百克弟兄说读了这个心里面就一身不舒服，觉得这是发生在神家的事，发生在神家的事情。那么底下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啊，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利未人，你们觉得这个利未人怎么样？Is he good? 他好还是不好？好，大家好几个都摇头了啊，他真是不好。那不仅仅前面他在神的要求和律法上他不够认真啊，那你就发现这个利未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非常冷酷、没有感情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第一个，在危险的时候，匪徒本来要来抓他，要跟他行淫乱啊。结果这个中文圣经里面是讲到说，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那么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说，他去把他的妾给抓住，把他交出去给他们。等于说他的妾可能怕抗拒，他跑去把他硬抓着塞出去给这些匪徒。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根本不能患难与共的一个人啊。那不要说我们在婚礼的礼堂上说，不论是幸福是快乐，不论是什么是贫是富，是健康是疾病，那根本没有这回事啊。我碰到危难的时候，你去受苦就好。那第二个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早晨他就起来，表示他整夜还去睡觉。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被别人抓出去整夜在外面凌辱，我们睡得着吗？睡不着的，怎么可能啊？他好像没事一样，他去睡觉。那么第三个，他根本没有要出去寻找或是等候他回来的意思，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早晨27节，他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门口。英文说看哪，他就那个女人这个妾倒在地上，表示他起来就是要照计划，就是要走的，他根本没有想要去找他。第四个，他看到他的妾不知倒地，倒在地上，他根本没有任何怜惜或是想要去扶持帮助他的意思，他就冷冷的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么最后，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说，他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那么在原来的这个翻译里面或是英文圣经里面，你看不到这个尸身啊。当你看尸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死的。其实在原文里面你读不出这个东西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有些解经家都怀疑。他不过心里面，第一个，因为这个妾被别人蹂躏了啊，他不想再要他。第二个呢，他在这边受了羞辱，他心中有愤怒，他想他自己报不了，他要叫以色列家替他报。所以呢，他就想了这个方法，他用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他就按照他的骨头，原文说是照着他的骨头把他切成了12块，然后把这个尸体送到以色列12个支派。就说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没有感情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不想多去讲，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个案。但是呢，圣经上就是让我们看见，在神家里面，就连所谓侍奉神的利未人，那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没有王，个人就绕着自己认为对的、认为可以的、认为做就好的，他就去做了。那这是整个的情形。那么那个老年人接待他的老年人，你们觉得他好不好呢？那这次点头就比较多了啊。那别人不接待他，他接待了他。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讲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来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啊，这个属肉体的人，他不是只有坏的一部分，他有他好的一部分。那我为什么给大家一个 homework， 叫大家去好好读肉体啊？那么圣经上有几个词 都是跟肉体原文的翻译是同一个字，有的翻译做肉体，有的翻译做肉身，就是 physical body， 有的翻译做血气，有的翻译做情欲。那么肉体就是讲到这个旧造的人，就是我原来的于宏杰或者原来的你，他一切的表现叫做肉体，不管他的心思意念言语，他的计划，他的打算，他的存心，他的性情，这一切所有的都叫肉体。在圣经上那当然有好的有坏的一面，所以在按照我们这个人呢，那当然也可能在座的很多是出信的，因为我们从小在一个对圣经教导比较严谨的环境起来，那么对这些属灵的名词都抓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属肉体的里面比较好的那一部分呢，那就叫做天然人，就是天然人的长处，他的好处，他的优点啊，他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不管他多好，还是从不对的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任何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身上，你都会发现他有缺点，他有长处。他可能很有爱心，他可能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可能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会有什么的软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掺杂的，不可能一个人说坏全坏或者说好全好，他一定都是有一定程度的 mix。 那这个老人家呢，就的爱心来说，他愿意接待他们，他的确是很好，他甚至不要人家去强奸这个利未男人，他愿意说把我的女儿都给了。虽然话是这么说事实上没有发生那么，但是在这里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行淫乱是个罪的话，跟男人行淫乱是罪，跟女人行淫乱是不是罪？是罪，一样是罪。这不能跟对象有关的，罪就是罪，错就是错。那不能够说你跟这个妾行淫乱就没有关系。所以当他把这个女人他出主意跟匪徒说，你们不要行这个丑事，因为在他的道德观念里面在他的是非观念里面，他觉得男人跟男人行是太可怕的事，难道男人跟女人行淫乱就可以吗？所以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那今天神家出问题，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人的动机错，因为人喜欢，人相信，人觉得我的看法是最好的，我的标准，我的道德观念，我的价值观念是最好的。所以很多的争执，很多神家的问题是从这里出来。所以在他个人的价值体系里面，他觉得男跟男犯淫乱是错的，跟女的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行这个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个处女，并且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弟兄姊妹，这个任凭这两个字在原文就 exactly 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只是中文翻译做任凭，就是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好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淫乱早就是定罪的，不仅仅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神借着先知，借着他的律法，多次把神百姓中间最大的两个罪点出来。哪两个最大的罪？第一个拜偶像，离弃了神，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行淫乱。这两个在神的眼中，整个旧约的律法，整个神百姓被神定罪的原因，被管教的原因，最大的两个罪，一个拜偶像，一个行淫乱，就是这两个。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当然我们没有时间都读，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叫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甚是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特别保罗说出来，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用圣洁和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怎么可能说跟男人行是恶事，跟女人就任凭你们去玷污她？那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那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节到20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这是神的话，这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那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人是非的观念、道德的观念是每况愈下。然后呢，从前是你要出去，你要犯罪，你要出去的，现在是你不用出去，罪可以送到你的家里面，所有犯罪的 service 对象、内容通通可以电脑借着电视都送到你的家中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何等的小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当这个老人家在用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价值观念在这里做决定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神家道德的堕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好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见得我们真是好，我们要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18世纪人在那里追求经济上的自由，不是，对不起，19世纪到了20世纪人追求民主的自由，我要可以投票，我要可以选举，我要可以发表我的言论。他说到了21世纪人在这里追求道德上的自由，我要干嘛就干嘛，不要管我，我觉得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弟兄姊妹，这次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可怕了。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离婚率少呢？因为现在人觉得同居 nothing wrong， 所以因为他们就觉得大家都这样子，婚前同居不是一件事情，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叫做道德上的自由，就是人从神的面前偏离了，变成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我觉得没关系就没关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弟兄姊妹，整个19章就是从道德的堕落上让我们看见神家荒凉的情形。就连这个老人，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哎呀，这个老人家真好，你看他真有爱心，他接待了这个路上的客人，没人接待他接待，人家要来玷污这个利未人，他起来保护，甚至愿意把自己女儿都送出去。那弟兄姊妹，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确有他的长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神家里面学会分辨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在乎我们所做的，在乎我们所事的。外面所做的常常有很多地方是对的，但是那个源头到底是不从神来。所以我们来看20章21章。那20章21章是从神家的见证上的荒凉，我们来看见神百姓的情形。那么在这里呢，整个以色列的11个支派起来声讨便雅悯族这件犯罪啊，这个大罪。那么我们来看看整个神儿女们中间的那个混乱，从一个人的这个亏损痛苦，到最后蔓延到整个神家的亏损，整个神家的痛苦。那神儿女们中间骨肉相残，看见神儿女们中间对罪恶的包庇，然后看见神家起来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一个那么清楚的准神拉在其中，而整个神家是一片混乱。所以他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底下开始记载这些事。弟兄姊妹，圣灵在圣经上所写的这些 comments 或是评语，我们都要很细的去读。我们来看两件，看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便雅悯支派他们本身的这个护短跟不服啊，这个以色列11个支派叫他们交出犯罪的人来，他们不服气。然后他们包庇罪犯，他们看亲情过于重公义、重神家的见证，就是看人的关系、看他们的亲情过于看他们看神的见证。那这就是利未人当初拔刀被神特别拣选的原因。弟兄姊妹，那不是说我们的弟兄不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上一再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爱神，然后接着就是要爱人如己。神决定要我们爱弟兄，圣经上爱弟兄的命令太多了，可是当爱弟兄的事情跟神的荣耀跟见证冲突的时候，神的百姓就必须拔刀站在神的这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便雅悯族为着他们自己里面的基比亚人犯了这个大恶，其实好好把罪犯交出来处理了，照着神的公义律法处理，整件事情就摆平了，对不对？那可以避免到神家底下这么可怕的事情，也避免到便雅悯族几乎被灭族的这个危机。 但是就因为人的不服，因为人的包庇，人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了。这都是讲到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角度都在讲这些事。那么众支派的反应，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可能有个人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受跟看法。那么乍读之下都觉得他们处理的蛮好的，因为他们好几次众人如同一人，他们非常的同心。那么他们打完就回来祷告，打完就回来祷告，然后会为他们哀哭，然后会为他们想要解决的方法。那整个读过来，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是很不错。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开始的读法，你就觉得读过去，觉得这十一个支派至少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还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也从几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整件事情，那让我们稍微去明白。就虽然圣灵在这里好像用了一些很中性的话去写它，可是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而当圣灵写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是加上了一句结语。那我们是从这个结语当作一把钥匙，我们回头来看他们的故事。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众支派，刚才我说过了啊，这个天然人，就是我或是说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他有他好的一面，他也有他坏的一面。那我们常常对肉体，对这些这个情欲，对血气，我们的观念都是很坏很坏。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圣经上就是所有不是从基督这个源头出来的，所有是从这个旧造源头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肉体。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属肉体的人或是一个属天然的人，他身上有一些特点。他第一个，他就非常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而且他会很快的反应，非常本能的他就有反应。你就发现他们马上十一个支派一看见这块肉，看到这个残忍的事情，马上义愤填膺，马上就说我们需要 take action， 我们需要来处理他们。他们马上就召集了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派兵，一下子就召集了40万大军，就说我们要去打他们，立刻就准备要发兵征讨他们。弟兄姊妹，当然我自己在主面前读圣经，我就像我以前跟你们讲的，我每一次我都先读个几十遍，让自己里面先有的领受，我把我的笔记写完了，然后我开始也会去参考一些前辈们的著作，因为我希望平衡，不希望我错。那我看的时候，我决定不只看一本参考书，我一看就常常看二三十本的参考书啊。那我对这段的圣经，其实说老实话是非常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啊。那很多的人就非常中性的带过去，不做任何 comment。那达比弟兄在弟兄会这个解经的这个解经王子一样啊，他非常非常熟练圣经。那达比弟兄跟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那这两个都是解经上真是没话说的。那我听说这个George Whitefield， 那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个器皿。他说他常常身上带的就是 Matthew Henry 的这一套解经书。他到哪里去读的时候，他说他都非常虔诚的在主的面前跪下来好好的读，因为他都是先列经文，然后把他的心得写出来。那么这两位属灵的这个神特别重用的解经的人，他们都认为以色列发兵的这件事情太仓促，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那跟我后来自己里面的祷告的感觉是一样，我就很感谢主，因为他们都说到这是一个人本能的反应，一个天然人就是这么自然的就有一个反应，觉得这是错事，我要起来处理。不是说错事不要处理，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能够光认为自己好的就去做，我们的源头必须是神，过程必须是靠着他，而目的也是为着他。这是我说的啊 ，of him, by him, for him。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说，他们非常急的就在这里反应的，马上就调兵队，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打他们。那他们缺少去求问神。那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看这些点啊。那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在他交通的里面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啊，他说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那么属肉体啊。那么很自然的放纵，就是很明显的放纵的一个人，那么在神家里面他的难处还不是最大的，他在神家难处最大的是那些天然人强的人，就是他外面看起来他有很热心 很有爱心，或者恩赐口才很好啊，或者他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方法啊办法，那一般人分辨不出他来。但是他那个真正的源头，只要不是出于神的，他早晚给神家带来难处。啊，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讲的，凡不是天父栽种的，早晚要拔出来。他不仅仅会在这里给神家 eventually 带来难处，而且在神的眼中，神不要，神早晚要把它拔掉。那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啊，任何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很不容易分辨的，因为我们常常从外面看。啊，我们觉得这人这么有热心，你看这人这么有爱心，但是当一个人天然人很强的时候，那他最难折服他的点就在他的长处，就在他的强处，因为他觉得他非常有爱心，所以呢，他就对别人所有没有爱心的事情，他不能容忍，他批评，他论断啊，他挑剔，他要求。但是实际上，这个爱到底是不是真正是圣灵，是基督的圣灵，还是他天然的长处？像有的人很有正义感啊，就像以色列现在十一个支派，他们突然变得很有正义感，但是这个正义感正义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如果说那个妾没有死就被他的丈夫解释的话，那这个残忍的事情是这个利未人本身也要负的，对不对？那另外就是当他们在这里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因为太凭着自己的本能在那里反应，他们缺乏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该怎么样智慧的来处理。不是说罪恶不要对付，而是要怎么对付。像我身上长了一个瘤，那我儿子小的时候就说他巴不得用刀帮我割掉啊，因为他爱心很好，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就拿个菜刀就帮我割掉，对不对？你要有方法的。那么他们很可以先去基比亚去找他们的长老，大家一起交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们不需要一下子就大张旗鼓的把所有的兵都准备好了，已经围到你的底下，你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打你们，马上就弄在一种仇恨对立，一种非常紧张的局面里面。就是很多的事情不见得一定是这就是唯一的 solution， 对不对？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天然人本能的反应，非常强势的就反应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认为我对，我就是对，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不是看这个的，神永远在乎我们的源头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神发起的这件事。所以底下我们就看见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聚集好了以后要出去打仗，那么第一次出去打失败了啊，那么第二次出去打又失败了，第一次死了22000人，第二次死了18000人，他们都回来痛哭。那么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明明他们问过神，为什么有这两次的失败？你们读经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题？他们聚集了，他们问神说，谁啊神啊，谁先上去？神说犹大先上去。第二次又问说，神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上去？神说可以上去。两次都大败。 Why？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常常是我们信心的考验？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是一件对的事情，为什么甚至好像看起来是神许可的事情，结果我们却遭遇挫折？你们有没有人有什么体会？不要客气啊，会台是不是要上？我们在这里提三个点，这三个点正好就是我在罗马书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常讲的，要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那么清楚知道我这件事情能够合神的心意，那三个原则啊 ，of him， by him。For him， 必须是出于神，必须是借着神，必须是为着神。这三关，不管你的顺序是什么，这三个点如果我们都通过的话，我们可以放心的知道这件事情荣耀可以归给神。我们看见神怎么出对付他们。第一件事情，对于 of him 的事情，我刚才说过了，是不是该出兵征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发现他们第一次去求问神的时候，他们问神什么？谁先上去打？他们根本没有问神说，主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就等于已经定义了，我就是要打， 我现在只是问谁先上去打。弟兄姊妹，这就跟你今天这个跟你自己的团契讲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出去玩一玩太累了啊，我们到底去 Lake Tahoe 好呢，还是去 Yosemite？ 你已经定义要去了，你根本不管说礼拜天不去不在教会聚会，而且带着整个团契离开教会出去郊游，到底是对还是错，你根本不管这件事情，你只是问弟兄姊妹，我们去 Yosemite 好还是去 Lake Tahoe 好？这就很像他们第一次的，我打是打定了，那神你说谁先上去？所以神容许他们去犯错，所以借着第一次的失败，神纠正了他们这一个问题，就是 offhand 的问题。你没有来问我，你就要去打，你就在这里决定谁要去打。所以第二次你发现他们来问的时候，他们死了22000个人回来啊，回来以后他们就回来就问了，就问神说：“神啊，我们去再去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不可以？”那这次问完以后出去一打又失败了，我们发现神在这里帮助他们认识第二件事情，就是 by hand 的问题。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以色列11个支派40万大军，便雅悯支派整个加起来26700个人，你任何人都想说 这场仗是非赢不可的。来，弟兄姊妹，神让这里双方都要学功课。第一个，11个支派你们要学习，你们不要以为你打赢他们是因为你们人多，我耶和华不祝福你们，我不印证这件事，你不可能打赢。这是从11个支派这里学习的啊！不要以为大欺小寡不敌众是得胜的原因。那弟兄姊妹，那便雅悯那个支派呢，他们头两次都打赢了，表示他们有能力可以打赢，但是至终他们失败了，神就是要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我不祝福你们，错就是错。虽然你们有能力打赢仗，不会因为你们不能打赢，不是因为你们人少，你们的确可以打赢。神就让他们赢了两次，但是至终神让他们全然大败，让他们知道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也是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练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的旨意要叫我们成为圣洁，错就是错，所以神罪恶一定要除掉的。那么第三个呢 ？For him， 就是连续经过两次的失败，对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意向、有使命感，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做一件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一路上会有代价，会有困难，会有失败，会有挫折。很多人在一碰到挫折就停下来，表明他的意向、他的使命不够，他的意向不够真实，他的使命感不够真实，所以碰到挫折、碰到难处他就停下来。可是如果我们里面的意向跟使命真是这么清楚，是为着神、为着神家的荣耀、为着神家的见证，弟兄姊妹，任何的代价，连我殉道我都要拼的，这是很不容易的考验啊。我们现在撇开这个故事不讲，从教会的历史，从我们神儿女们的经验来说，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明明是出于神的，也是为了神家的好处，可是当我们在往前去的时候，那一路上碰到征战，碰到困难。我想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不管你现在手上服侍啊，是招待主也好，是秉杯服侍主也好，是带师是讲台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它有使命感啊。像 website， 我们要像那个 outreach， 我们都发现它有很深深的使命感。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关怀，我们都知道它太重要了。而当我们在这里推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一路上都是难处。我们以为我们这样跟弟兄姊妹交通，说要彼此相爱，要大家一起来关怀，结果发现愿意关怀的人这么少，大家不关怀就是不关怀。我们觉得祷告会这么重要，报告了这么久，祷告会就是小猫两三只，我们就会觉得主啊，怎么办？这都是一个使命感，不是，这都是一个考验。当我们真认为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困难、因为挫折，我们停下来？所以有时候神容许我们，神真的容许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讲到，继续讲那个祷告的那个得答应的条件，就是信心都经过试验。 当然他们这是第三步，前面神先洁净他们的源头，神先在这里帮助他们认识，你们要得胜，不是因为 人的力量多，不是因为靠兵靠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必须依靠我。所以我是想说，这是我自己读这段圣经里面，我在里面寻求，我里面揣摩出来的三件事情啊。神一点一点的在这里医治，在这里校正他们。那么你就发现天然人的这个反应，第一个他反应非常的快，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就照着自己的方法，不会寻求，不会来求问神，直接就反应了。那么底下你接着呢，你发现他的反应不仅仅快，而且常常是反应过度、过头，没有节制。所以你发现他们在这里杀这个便雅悯人的时候，那其实照理说已经早就得胜了啊。但是48节，以色列人又转回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用火又放火烧掉一切的城邑。那弟兄姊妹，照理说你已经惩罚了这些恶人，照理说这又不是迦南西族的那些神定命要除掉的人，这是自己的兄弟啊。你照理说神已经管教了，神已经做了，你就应该停下来的，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他们转回来去杀城里面的老弱妇孺，连妇人孩子通通都杀，一切的城通通烧掉，做过头。为什么？因为整件事情里面都不是在圣灵，都不是在神的带领跟管理底下，这叫做没有王，完全凭自己的看法去做，然后也不知道刹车，不知道节制。那我们的神审判他的儿女，管教他的儿女，绝对不是这样，他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连带。神一手拆毁，神一手建造。何西阿书第六章说的，他不仅仅那个约伯记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打伤我们，他也残过我们。神同时是一样做的。神一面用光光照我们，一面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也医治我们。那不是像神百姓这种处理法，抓了就杀，杀赶尽杀绝，这不是对弟兄该有的态度。所以我说，整个神家见证的荒凉就在这里。那么最后呢，不仅仅他们的反应出于天然那么快速，不仅仅他们的反应不知道节制会过头，而且你发现他们的 solution 也仍然常常都是照着人的方法，他就想碰到困难碰到难处了，就希望赶快解决。弟兄姊妹，神有时候叫我们服在神的手下的，例如说我们犯错了，我们得罪神了，例如说我们被神管教了，彼得告诉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用脚踢刺，不要用手挪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错了，你要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随时回来，然后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结果，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来解决或者来胜过这个结果。那你发现他们犯了这些错，马上就要用人的方法赶快把它解决，为了让自己良心过去，为了让自己的那个难过能够过去，他们马上不择手段地来解决问题。所以天然人就是行动快，他放弃也快，他反应激烈，他后悔也大，他一面放火，他一面救火，一面在那边闯祸，一面在那边想办法赶快补救，这就是一个天然人。所以你看到他们补救的方法啊，他们为了不使便雅悯人被灭族，他们第一个，他们去杀了基列亚比人，一切的男子、已嫁的妇女和孩子，把整个那个人只剩下400个处女剩下来，就是杀，为了解决不择手段，真的就是用尽的方法。那你说他们，因为他们起了誓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遵守誓约。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责备，神特别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我们认为重要的，其实在神眼中还不是最重要的，神认为重要的我们反而忽略。神说，你们把萌虫给滤出来，却把骆驼给吞下去。什么话说呢？就是神认为重要的，你们不在乎，神认为不重要的，你们却这么在乎。那么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常常是因为背后跟我们的利害发生的关系。他们怕他们起的誓，万一违背誓约的话，我的家要遭受这个咒诅，或者遭受到损失，所以他宁可去杀别人。就怎么神怎么会容许我们这样子做这些事情？那么到最后还差200个人，他 他们这些长老们就教他们弄一个特别的方法，不会违背誓约，因为我们起过誓不把女儿嫁给他们，那么现在就弄一个方法，就是当示罗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准许这些剩下200个的便雅悯人上去抢一个女的当太太，那这个不是你们答应把女儿嫁给他的，所以不会违背这个誓约。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仔细再深一层去想的话，他们整个发兵是因为要处理在便雅悯中基比亚人做了一件强暴的事情，就是他们强暴那个女人，不是在她意愿的之下他们强暴了她，那么他们现在变成200个人都犯强暴的罪，没有一个女子是自愿嫁给这些人的，对不对？大家都希望我自己能够找一个如意郎君嘛，谁会想到我出来跳舞的时候，那男人平常你喜欢一个女人，人家不见得嫁给你，人家根本 不理你的。结果那一天是他们得到了 wild card， 你要谁你就去抓谁，你喜欢谁你那天你就可以自由的就去抢了。我想我们恐怕单身很多弟兄很希望有这样子的事啊。那那天他们这200个便雅悯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女子出来跳舞，他喜欢谁他就去抓，抓的就是他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基比亚人因为一个人受了亏损，现在变成这么多的人死亡，而且变得这个罪一直在这里扩大，而到最后他们的死路全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解决。那弟兄姊妹，这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讲的了啊。所以呢，他们里面真正怕的其实不是神，他们是怕损失，怕因为誓言而带来的咒诅，这都是讲到人的那个自私自我中心的情形。所以整个四世纪啊这段的故事讲完了，虽然好像以色列人终于解决了他们一切的难题，所以在21章24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他们把问题解决了，都回去了。照理说好像这个故事应该结束在这里，中文圣经也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句点，有没有看到？但是圣灵没有忘记，在这个大的句点，好像在人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心安理得回去了，圣灵却仍然用那15个字，令人深省令人受警惕的15个字，作为这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尤其在我们自己以为是在为你大发热心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更深的光来拯救我们。主，你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和情欲的败坏里面救出来，求你将我们从自以为是那任意妄为的罪里面救出来，正像大卫所祷告的，神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当你保护我们，叫我们不犯这罪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你的教会，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看见多少神家的分裂伤害，常常人都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动机错了，方法错了，但是实际上主啊，你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连我们的源头都是错的。帮助我们更谦卑地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尊主为大，让我们认你为我们的王，我们愿意凡事上让你居首位。主啊，来管制我们，不让我们任意妄为，不让我们凭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让我们学习敬畏你，让我们学习来遵行你的法则，来顺从圣灵的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